这一集的资讯会有点爆炸、哦、我也不知道该从哪一件事情开始说起。第一件事可能是前一集节目，就是我在二月初录制的那一集、哦、大家都应该知道前阵子那个二姑下咒的故事，我当时出了一个大结局，大结局的下篇出来之后，我其实就没有再回去审视以前的节目内容。但是今天早上有一位观众私讯我，我看到他的那个内容，他就跟我说那一集在52分钟00秒的时候有一声很奇怪的声音，然后仔细一听的话好像是嗯还是哦的声音。那我当下也是想说奇怪，我是哪里没有剪辑清楚吗？还是说我的杂音没有把它修好？因为我每一集节目录完之后，我都会回头再重新放一次，然后把一些不应该出现的杂音给剪辑修正掉。嗯，我就立刻回去检视我当时那一集节目里面出现的音档啊，也就是包含我这个 podcast 节目，我就直接点进去听啊，就照他所说的，就放到第52秒的时候，还真的出现了一声嗯的这个声音。然后这个其实我当下还觉得可能可以用什么理由解释过去吧，有可能我的手机或我的平板在旁边响了，可是我自己不知道。对。那后来我又就是我想说问我朋友，包含也问我姑姑，也问我的一些朋友，就是有这方面能力的朋友，他们都跟我说有听到，但是感觉不出来有什么恶意吧。那后来我那一位私讯我的粉丝又跟我说，他听到54分19秒的地方又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声音，但我很确定就是应该不是口水声，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口水声不是那个声音，所以总共就是出现了两处非常奇怪的地方。而且说也神奇，就是他在跟我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我回去把这个单集打开回去听的时候，我发现这两集节目我听 这一集节目我听到那两处地方越听越后面的时候，我身体真的有一个可能是晕眩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可是当下也没有往那个这一方面去联想，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只是我睡醒了，然后身体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头昏脑胀，我就没有往那方面去想。那我把这件事情有私讯我几位朋友，我把这件事情跟我几位朋友聊，也有跟几位粉丝聊这件事情。那几位听众就是跟我说，这一集节目的两处地方他们听都有听到，而且他们也感觉点开这一集的时候头是有一点晕的，那也说不出来。我对姑姑的感应，她是跟我说没有感应到任何东西，只是有确定听到那两个声音。那我前阵子有认识到一个准提佛母的代言人，我有把这一集的单集内容传送给她，她跟我说其实就是没有恶意，单纯经过打了一个招呼，她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也不管那东西是什么，总之就是说可能好奇，然后会被我讲这种故事的磁场给吸引过来，所以才导致了有那样子的一个声音啊。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听到，因为照理说我自己如果在编辑这一个音档上传之前，我肯定是会发现到这个的，可是这代表我当下在编辑这个音档的时候没有出现那个声音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面会出现，而且只是一个蛮离谱的杂音，但就是出现在这个单集里面了。就是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在讲第一件事情的时候发生的，又有一位观众私讯我，那他听众私讯我，他跟我说在某一集节目的44秒也有出现一个女生的呵呵的声音。那我以为他是在说我以前的试播集，因为我以前试播集有找我女生朋友大就是跟我对话，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信心做一个人讲故事的这种节目，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人跟我一对一的这样子对话。那后来发现那个效果不怎么好，那我们两个也没配合得很好，所以最后我决定把他的声音大部分的东西都给修掉，但是修一修还是有一些地方留着他的声音，就让很多人以为那个是有一个女鬼在旁边跟我讲话，但是她其实不是一个女鬼，她是我的一个女生朋友在旁边跟我讲话。好，但是那一个是试播集的东西，并不是刚刚那位粉丝私讯我的，也就是说那一集是真的我一个人在房间录的，我一个人在这个录音的地方啊，不可能有任何的女生。那个是 我被二姑下咒的第三集啊，那一集的单集名称是“对啊，到时候你会死”那一集。你们大家如果兴趣，可以听听看第44秒的时候。哎，我也是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一声喝出现啊。确实啊，这一切听起来真的蛮诡异、蛮离谱、蛮扯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啊，我自己是有点已经有点无感了。我是跟你们说认真的，我对于经历这一切已经有一点无感了。前阵子也有另外一位听众私讯我，那他是跟我说。他一开始听我的节目的时候会有点发抖啊、发抖发抖，可是听着听着他说我的声音不会让他觉得这个故事很可怕，他会愿意听下去。那总之就是一个很像你吃麻辣锅的感觉，你知道会被那个辣味辣到很不舒服，但是你又很想要享受那个辣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也跟他说，其实我自己并不会对这一切的故事感到任何的惧怕，唯一一个让我感到害怕的有可能是我在澳洲那个时候门被敲的那个故事啊。你有兴趣你可以听以前的节目啦，真的有让我感到害怕的其实就只有一两个，但是其他大部分的内容我都觉得还好，就有点无感啊。但是以前的我如果看到这样子的故事，听到这样子的故事，我肯定会觉得哦好恐怖哦。可是当我自己身处其中的这个过程，我会觉得诶还好啊，就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在眼前发生，并不会第一时间就是想到这可能是人，这可能是鬼，不会，就只是单纯的有一个事件发生在你的眼前。那发生了这个事件，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这是我当下脑中唯一的想法。所以我也跟那位听众讲说，事发的当下我是无感的，无感到一个就是我只想解决眼前的事情。而讲到这个，其实要好好的感谢我的业配厂商，大家先不要急着把它卡掉好不好，大家先耐心的把这一小段听完。这一小段我要讲的是，这个业配厂商它其实不只是单纯 focus 在这个产品的合作，也不是在打广告干什么的，它其实是一直在磨练我，在教导我怎么去接业配，或者是说怎么把业配的内容讲出自己的风格。那我记得那一位就是找我业配接头的这一位朋友，他跟我说他是喜欢我讲话的方式，也觉得我讲话的方式可能会真的让人家去对他们家的产品产生兴趣，也是他们找上我合作的其中一个原因。他觉得我讲故事讲话的方式会让人家真的很好奇想要听下去，也让人家希望我可以有自己这样子的风格，他不希望就是我用死板板的方式去讲我的业配。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用着很口播稿的方式去把这些业配的内容这样子就是一五一十，他给我什么文字我就给他讲出来啊。但是这个东西我花了可能一两个小时去 re 稿，那念出来的东西我自己听一次就把它删掉一次，就找不到自己的感觉。然后也是当下我觉得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业配让我感觉到压力很大。我会觉得曾经做这个故事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然后就每天期待有业配，哎，结果业配的公司进来之后，我反而不知道怎么做了。那这在当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恐惧的事情。当然，就在那一位厂商他跟我讲到，就是说你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去介绍这个东西，你以前怎么样让我们对你的节目产生兴趣，那你就用一样的方式让你的消费者对这一项产品产生兴趣。他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是说千万不要让你的节目被一项商品给绑架。那就在我领悟到这个道理，还有这个厂商给我的一个鼓励之后，那对于讲述业配的东西就慢慢的进步，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我也觉得就是说把这些东西讲得顺之后，我对于这个接业配的恐惧就瞬间不见了，然后也逐渐产生一种自信，就是说诶，我的声音好像真的很适合跟这一个厂商合作。尤其是从前一集节目开始，厂商他跟我说就是你就自己发挥就好了，他觉得就是说他的 sample 已经有寄给我跟我姑姑了，那我就按照我自己舒服的方式去讲述我的使用心得，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子去 write 一个稿，就是要我讲什么东西，或者说照什么方式去讲他的东西，我只需要讲我自己的合作的心得，甚至是不需要讲这个产品的使用心得。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一集节目如果要再给他一个反馈的话是你们应该知道我上一集节目有讲过他们家的床包，那照理说我应该是要再介绍一个其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照我自己的风格，我会想要跟你们说他们家的床包真的很棒，棒到我觉得我可以连续两集去介绍他们家的床包。大家知道床包是什么吗？就是你的床垫铺在那一个床板上面，还需要有一层布去把它盖住，你要是直接躺在那一个床垫上面，你会感受到那一个物理上的不舒服， 这个物理上的不舒服会让你在夏天的时候感觉黏搭搭的，冬天的时候感觉冰凉凉的。那大部分的这一个床包只会让你有一种就是卫生的感觉，它只会让你就是基本的卫生可以做到，但它不会增加它的舒适度，甚至会减少这一个床垫的舒适度。这个是大部分床包给我的感受。我讲的不是说那种夜市便宜货，我讲的是那一种即便是有一个知名度的那种品牌，它给你的感觉都是这个样子了。那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一个床垫的舒适度再放大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你可以试试看想窝 The Cave 他们家的床包。前一集节目已经给各位示范过了，就是他们家的床包给我最大的舒服的点是夏天的时候不会让我黏搭搭的感觉，冬天的时候也不会让我冰冷冷的感觉。而且我自己其实会听自己的这一个恐怖节目，我自己会听自己的鬼故事。那我也说了，以前的节目我曾经自己听一听就睡着，后来我睡得更快了，而且不止睡得更快，我睡得更沉。我讲的是说用了他们家的床包之后，它的那个绵密感真的让我感觉到有在饭店的感觉。你们大家应该都去住过饭店，住那种四星级五星级的饭店，就是你进去的时候感觉房务人员把一切的东西都弄到最舒服最干净最就是最五星级饭店的那种感觉。你们传统看电影上看到那种很漂亮富丽堂皇的一个房间，那你进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独特的味道，那个味道会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非常的高级。那他们家的床包就是给我这个样子的感觉。如果说厂商要让我用自己的方式去讲述这一个业配，我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形容对我来说是最适合描述这一个产品的。尤其是你如果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在你今天经历到一个非常不好的一天，回到家看到自己的房间，看到那个床垫，看到那个床包，看到自己的这个棉被，一切弄得像是一个饭店的感觉，你不会管旁边的床头柜或衣柜或者是这个梳妆台上面有什么杂物之类的，你的目光就只会放在这一张床上面。这个时候你啥都不想干，你也不会想要先换衣服，你也不会想要先去洗澡，你就只会想要先懒在这个床上一下下，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床终于可以接住你今天劳累的身体。这个床它就是代表你的家，这个床就是代表你灵魂的一个避风港。这是我觉得使用他们家的产品给我最大的感受，也是说我会希望再用一集去描述他们家的床包到底有多棒。我会这样做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这算是他们家最经济实惠 CP 值最高的一项产品，而且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负担得起，不只是支持我这个节目，不只是支持他们这个厂商这个本土的品牌，也是支持你自己的生活，支持你自己的生活，支持你自己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有一个好好休息的机会，有一个好好犒赏自己的机会。不一定是听我的节目，你也可以听其他节目，你也可以看其他 YouTube 影片，但是就是在你睡前的那个最后一个瞬间，快要睡着的那一个还在滑手机的时候，你不会再跟人家说欸我要睡咯，你会直接不小心睡着。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他们现在也有推出试躺的服务，你只要点击节目资讯栏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各个据点，然后可以去现场免费试躺，自己亲身体验一下我说的是真的假的嘛，也有可能是我在跟人家作业配乱讲话，也有可能嘛，对不对？但如果说你自己去躺躺看，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假的了。那今天这一集观众投稿的节目，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精彩，我自己在看完的当下就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这不是说什么节目效果，因为正常的情况我听以前的节目，我讲的是说其他人的鬼故事节目，或者是说看一些 YouTube 鬼故事的频道，每一个都会把自己在单集的节目讲得很可怕，都会说这是最恐怖，这是最恐怖的，就像是每一个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小孩是最可爱最漂亮的一样的道理。但这个故事他给我看完的当下真的是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啊，并不是说我觉得以前的故事不恐怖，也不是说有一个褒或贬，也不是说捧一踩一，我是单纯看完这个鬼故事的这个时候会觉得，第一它是真实发生的，因为这一个人叙述的方式让我感觉到他是真的有把自己的情绪带入这一个故事里面啊。第二就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合理，以我自己对于一些宗教神秘学的东西的了解，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故事。第三就是亲情，这个故事是牵扯到一些感情的事情上面，所以也导致这一个故事变得更加的合理还有扑朔迷离。我就直接跟你们大家讲一下他投稿的这个故事好了。他说这个标题可以讲是说他爸爸前女友鬼压床的故事啊。我当下是跟他说什么叫做他爸前女友鬼压床啊？后来他跟我解释是说我是被压的那一个，前女友是鬼 什么东西？我当下是跟他讲说，来，可以，你快讲。可是我心里的感觉是说，什么东西？你被压，然后你爸爸的前女友是一个鬼。那这个样子听下来，就会有一种说，好像你爸去冥婚或是干嘛的，就是你爸可能乱捡红包去跟鬼有一个感情。就我们当下的反应会是这个样子。那他跟我接下来叙述的一长串，他说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因为正常的情况，他当时才两岁。他印象非常深刻，是两岁的时候发生的。那你们都知道，两岁的孩童应该是不会有记忆的。我记得科学研究是人到三岁才开始会有被记起来这个记忆。人只要到了三岁的时候，你的记忆就变成长期记忆。在你零到一岁、二岁的这一段时间，你在那个当下你会有记忆，但是你会忘记，你会慢慢的淡忘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他说这一件事情发生在他两岁的时候，刚满两岁的时候。那他这件事情记得非常的清楚，可是他以前所有的记忆都不见了，但就只有这一件事情他记得非常清楚。他说那一年他两岁嘛，那因为他很小很小，所以他跟他阿公阿妈睡在同一个房间，就有一个单独的婴儿床，他那个婴儿床就放在阿妈的房的阿妈的那个位置的旁边，那他爸爸妈妈的房间就在隔壁，是一个就是多代同堂的一个家庭。那在他们老家，他每天的生活是非常单纯的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其实很早大家就睡觉，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夜生活。那他们在乡下地方就是每天就早早睡觉了啊，睡一睡睡一睡。他那一天半夜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醒来了，醒来之后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一个人在他的正上方，是说眼睛充满血丝。他完全依照他当时小时候的印象去讲述这个故事，他只记得有一个披头散发的一个大人在他的面前，就是正飘在他的正上方。他当时是仰躺往天花板的方向看过去，他说有一个大人披头散发，他是注意在他的这个脸部还有他的这个发型跟头的周围。他说那个披头散发是感觉他的头发在空中微微的飘，就是像动漫里面的剧情一样，动漫里面的画面一样，就是那一个头发的发尾会有点这样上下上下飘。你们都知道，他这个头发的发尾如果发质不好的话会分叉出来，他那一些发尾的部分就这样子上下上下子的漂浮。然后他在注意到那一个人的脸部，那个大人的脸部是眼睛的血丝非常的明显，就是这个眼睛在他的这一张脸上面是非常突兀的，其他的部分都跟一般的大人一样。他只记得这一个大人的眼睛的血丝非常的深厚，非常的明显的一个颜色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前半部的头发包含刘海全部是向下垂的。你要知道，就是全部的发尾会有点上下上下飘，是在左右侧，但是在他的刘海或者说靠近比较偏向脸部这一侧的这一些头发是向下的，但是其他部分的头发并没有全部向下。那这些在面前的这个头发向下垂到了他身上，他当时两岁，他感觉到这些头发有碰到他。而且这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生，她的手是掐着她的脖子的。哦，我是说这一个跟我讲故事的这一位听众，他说他小时候两岁而已，他感觉出来这一个红色衣服的女生的手是掐住他的脖子，非常非常用力，用力到他那时候才两岁，他遇到事情只会哭，他也不会讲话，他只知道要哭，哭了就会有爸妈，就会有奶奶爷爷过来这样子安慰他。他想要哭但是哭不出来，他只记得这个东西这样子掐住他的脖子，他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不舒服到一个就是你不会想要哭。你们大家应该都有跌倒或者是说有一个那种剧痛的感觉，比方说我两年前曾经有一次踢到那个小拇指的那个皮，就是分叉，那详细的我就不讲。总之我那次痛到我整个人的面部是狰狞扭曲，但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我讲的是也没有叫出来。他说他当下的这种痛感就是这样子，他已经被掐到一个非常不舒服，但是他并没有哭，因为他哭不出来，他只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大人对他非常的坏，想要把他弄死。他很确定就是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就一片白色越来越看模糊，就是慢慢的东西就看不到了，然后他就昏过去了。那他说在这一切之后他就没有任何的记忆了，他只记得好像睡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觉，睡得非常的沉。那他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啊，他不知道醒来的时候他就只看到他的爷爷奶奶就在他面前，他的阿公阿嬷就牵着他的手 在就是这个在庙里面，对，他们说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就是他凭当时的印象，他记得当时是在庙里面。他说他的阿公阿妈就这样子牵着他的手，然后两个人很焦虑的看着他。他说他只记得他看到的东西是他在移动，然后他看到了那间庙的门，慢慢的他被不知道什么方式可能抬进去或干嘛的，然后这一路上他印象中他看到他的阿公阿妈是牵着他的手，然后在看着他，啊，就这个样子进入到了这个庙。他说他也忘记他当时是站着走进去，还是说被人家这样子拎在一个板子上抬进去。他说他完全没印象，他只记得他看到他的爷爷奶奶，他的手牵着他阿公阿妈，然后这样进去这间庙。啊，里面的妆他是凭他小时候的印象看到的画面，说他记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很确定当时是一间庙。啊，他就在这个庙里面的时候才就很像是说你看那种电影，然后或者是说玩游戏有闪光弹爆炸，那你的视线慢慢恢复的那种感觉。他只觉得他越接近那个庙，他的这个看到的东西越来越清晰。他一开始看到阿公阿妈的时候，很像是那种近视眼看到一片模糊的感觉，然后越接近庙里面就感觉视力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从 0.5 到 1.0 最后到 2.0 就非常的清楚。那包含就是进去庙里面看到庙的一些特征跟装饰，也是进去了这些庙之后他才感觉到他一切的东西变得比较清晰，他看到的东西不再是模糊黑白的。然后他说当他进了这一间庙的时候，他才能够看所有东西看到像是正常原本看到的样子。当然说就在他看到很清楚的时候，正准备要讲话，正准备要反应，也不是说讲话，那个时候也不太会讲话，正准备要有所反应的时候，神情刚恢复的时候，他又立刻昏过去了，就是很明显，就是说，哎，瞬间没有力量，然后他身体又软掉了，软的过去，然后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隔天了，他就说他很确定就是隔天的早上醒来的时候白天嘛，那他说他家里请了一个南营的将军镇守，就是说这是事后他问到的。他事后有问到家人当初的情况，那他说当时就是去庙里面请了南营，南部的南营区的营，请了南营将军来他们家镇守。那详细的原因就是说我之后再跟大家解释。那他说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他阿公阿妈的房门正门上面多了一张符纸，一个黄色底的符咒纸。他说他那个东西一路到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都还存在。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从两岁的时候啊，就可能在家里玩啊，可能刚学会走路啊，你就会发现以前你从小到大生活的一个房门，那你也习惯睡觉的那一间房门，它的门板上面莫名其妙多了一张黄色的符咒，啊，那个东西长辈也就会当作没看到，那你也碰不到它。哎，他说那个符咒一路到他大学二年级的某一天，他回家才发现，哎，自己掉下来，就当着他的面，就这样子玩哟玩哟玩哟玩哟，就这样子直接这样子左右晃晃晃晃晃，然后被风这样微微吹着，就这样晃晃晃晃晃晃 晃掉下来。他说，但是从小到大，这个东西就一直贴在那边牢牢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到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自己掉下来了。然后接着就是他有一天，在他已经大学毕业出社会的时候，他跟他的阿公阿妈讲到了这件事情，他是跟他阿妈讲到这件事情。他阿妈是很惊讶说，哎，为什么你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才回头跟他讲了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也解释了就是南营大将军到底是什么。那当时的故事是这个样子的，他那一个女生，当初掐着他脖子的那一个女生，他印象很深刻，那一个面目狰狞，眼白有血丝，头发垂到他的脸上的那一个女的，飘在他身上的那一个女生，他阿妈跟他解释那个女生是他爸爸的前女友，那因为忧郁症所以自杀了，啊，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其实是他爸爸跟这一个女生分手之后，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才因为自己身体的生理心理的一个不平衡，还有一些可能其他部分的悲剧，才导致他离开这个世界。跟他爸爸的这个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不是说可能就是说爸爸劈腿啊，或者说爸爸打他啊，或者爸爸欺负他，并没有一个直接性的关联。最多就是说我们可能分开了，然后受不了这一个孤独之类的，有可能是这样子，但就不是说一个直接性的方式造成这一位女生离开这个世界。那跟他阿妈讲完这件事情之后，他也辗转跑去问他妈， 因为他妈妈也跟他阿妈住在一起，那他妈当下的反应也是跟他阿妈一样的反应，就是为什么你记得当初这件事情？那他妈妈跟他讲的版本其实跟他阿妈讲的版本差不多啦。啊，他啊，妈妈也是说这件事情大家都有吓到，他们全家人都有因为这件事情吓到。那详细的事情，他妈妈讲的版本是这样子，因为首先就是全家人都以为这个我的这位听众已经没有记忆了。我这个听众他跟我说，他当初跟大家问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相当惊讶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是说，哎，你应该对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印象了，毕竟是你小两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大家都是先很惊讶，然后再慢慢的跟他娓娓道来。但是每个人跟他说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包含妙方怎么讲，包含就是家族之间大家怎么反应啊，大家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呢，几乎都是一样的。那个女生就是他爸爸的前女友，跟他阿妈说的一样。那原本那一天晚上，就是说掐着他的脖子瞪着他，那一天晚上他可能是去索命的，就是要去找他妈妈。他妈妈当时在跟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说我用他妈妈的角度，就是说那个女生可能原本是要来找我的啦，啊，因为那个女生的潜意识她自己的感觉是我抢走了你爸爸，我把你爸爸抢走之后才会导致他们分手，才会导致他们的感情结束。那他把这一个怒火放在了我身上，但事实上其实他跟那个女生分手了很久才认识我，你爸爸跟那个女孩子分手了很久一段时间我们才相遇，我们后来才谈恋爱才在一起，所以其实我跟那个女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在那个女生的眼中，后面发现了我们结婚，她就直觉性的认为我把你爸爸抢走了，所以怀恨在心跑来找我。但是因为我跟你爸爸的八字比较重，导致那一天晚上她没有办法进来我们的房间。那她也相当的愤怒，大家就觉得来都来了，一定要做一点什么。那个时候可以进去你阿公阿妈的房间，然后也看到了你。看到了我跟你爸的小孩，所以他就把一切的怒火迁怒到你的身上，这是当时事情发生的原委。他说整段故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同一位听众有投稿了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讲他长大以后出社会了，他跟他的同事一起去台东玩，他们一起包了一台车，算是员工旅游。那他就是开着车到了台东去玩，这个故事其实蛮短的。他们那天晚上到了民宿，到了住的地方啊，所以他有一个前情提要，就是虽然他小时候看得到，然后家里也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但他跟佛祖跟菩萨非常的有缘分，他可能没有办法看到，但是他感应得到一些不太对劲的磁场跟气场。就是说那一天晚上他们住的地方比较偏僻一点，住在山上跟荒野的这种地方，比较偏向一个乡下小地方。那天晚上还有一点前情提要，就是他说他如果感应到有人在办丧事，通常就可能这条街一个转角他走过去走，他有一个感应到，然后可能再走个十秒钟就真的看到远方有一处人家在办丧事。他说他的感应能力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天晚上他们已经就是到很晚的时候才进到这一间民宿。那走着走着呢，就是已经进去，他一个人先进去嘛。那走进去 check in， 其他人还在忙东西的时候，他就先进去做好 check in 这个手续，然后率先进去这个房间。把东西丢着，然后把窗户还是打开，微微的看着外面。他说那是农舍改建的，他附近就只有他们这一排，其他就只有这栋房子啊，附近完全没有任何 的住宅，就只有一片的农地。那围着这一个民宿的一排围墙，有一个大概2公尺高的一个东西站在那边看着他。他说非常非常高啊，没有眼睛，他的脸上是两个洞，两个黑洞，然后他就站在那个围篱外面。他说他当下也是被这一幕就是吓到，而且是一个半透明状的一个东西站在那边，就这样跟他四目相望。他说他就是傻在那边，也不动，也不会觉得害怕，也不会觉得说温暖，就是只是说觉得很奇怪的一个感觉，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东西站在那边看着他。那他以为是在眼花嘛，就是慢慢可能要揉一下眼睛，或者说回一个神，闪个神这样子。 他说他们对视了很久，他才想到应该要就是有可能是眼花。那他室友跟他的同事全部都已经到这个房间里面了，他们就开始收行李，开始在整理东西。他也就把这件事情忘掉，因为他一个闪神回神之后，外面的东西已经不见了。隔天就是出了这个旅馆的时候，他有跟大家说他在这一间房间看到了什么。因为也不想要坏大家的兴致，也不希望说大家准备要睡觉就听到这么恐怖的东西，所以他就是说到了隔天退房白天的时候，他才跟他的同事一起讲了这件事情。那其中有一个同事就是说，欸，你真的有看到吗？他说对。他说那个同事才跟他讲，他的阿公是一个乩童，就是一个庙里面的乩童，也算是神职人员啦。那一个他看到的东西是他的阿公派去保护他的东西，他从小到大只要出远门，他阿公就会派那个东西去保护他。那个东西曾经是一个孤魂野鬼，但是因为一个缘分导致他跟他的阿公有一段相遇，那个阿公最终就是决定把这一个孤魂野鬼收编，有点类似你收养流浪猫的概念吗？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让这个孤魂野鬼有个家，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着。那他的阿公就是养着一个孤魂野鬼放在身边修行这样子。那个女生原本有听说过，就是跟我讲这一个故事的听众，就是说她可能是有灵异体质，但因为你们知道现实生活有很多人会说自己有灵异体质，甚至说自己看得到，但是很明显是唬烂的，她只是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那他原本也以为这个听众跟我讲故事的这个听众是在唬烂他，但是他听到了这个描述之后，他就非常确定他讲的是真的，因为跟他阿公派去的那个使者是一模一样的外表，他们两个又详细的比对一下这个使者的一个长相，一模一样，那他才更加确认这个故事就是是真的。那以上这两则就是这一位听众投稿给我的故事。那接下来这一则故事是我大学的一位好同学提供给我的。那他知道我在做这个节目，也知道我在征稿，那就提供了他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啊，他马来西亚侨生，那提供了一些他马来西亚遇到的故事。他有提供本人遇到的，也有提供朋友遇到的，也有提供就是马来西亚当地的一个都市传说，就是说大家广为人知的一个鬼故事，但是也不知道是谁遇到的，但总之就是大家都有传说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总共这样三则。他说第一则是他本人遇到的，他们以前读高中国中的时候也有办过那种迎新宿营，你们知道吧，就是搭帐篷会睡在学校，有可能睡在学校操场或教室，每间学校的规定不一样。那马来西亚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就说他当时宿营的时候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他睡觉睡到一半啊，因为是打大通铺，很多人睡在同一个空间，那很确定就是有一个人一直在叫他的名字，也不是名字，就是一直叫他，就是哎哎哎这样子在叫他，啊，他就被这声音弄醒了，那到底是谁啊？妈的，就是打扰我睡觉，那就有点不爽了，这样子抬头东张西望，可是发现他左边右边的同学全部都是睡着安安稳稳的，可是还是听到那个声音持续的发出，这样哎。哎，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到处循着那个声音去看。可他说那个声音的来源，偶尔是在上面，偶尔是在下面，偶尔是在左边，偶尔在右边。他就很觉得很奇怪，就很像有一个人到处这样绕圈圈、绕圈圈在哎。然后他说他又找了一下，最后有点想要放弃，因为他觉得真的有点烦，而且当下很累，前一天活动玩了一整天，他已经觉得非常的不耐烦了。可是他还是决定起来。看一下，也不是说整个坐起来，我讲的是说他的头会微微的摆动，这样子看一下附近。那他说他就看到教室门口外面的那个走廊，就是离这间教室很远的地方，因为他们打通铺晚上在这间教室睡觉过夜。那他看到教室外面的那个远远的地方，可能有十几二十公尺的地方，有一个很高的女生在那个地方正面的看向他。他说看不清楚他的脸，但很确定那一个女生很高，就大概比一般的男生成年男性还要高一点点，然后也是披头散发的，但是就是说脸往他这个方向看，那头也是低低的，那一直跟他挥手，就往这个方向也是做招手的动作。他说他当下立刻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假装睡觉，就这样一路 祷告，有任何的神明就求，跟耶稣求，跟佛祖求，跟观世音菩萨求，跟阿拉求，跟任何不同的神佛去求他平安度过这个晚上。那他也一路都没有睡着，就一直拜托，一直祷告，弄到早上醒来，那也才脱离险境。他说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是好像是发生在他国中的时候吧，他只知道他看到这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那后来他也是他本人遇到的，他说他在他高中的时候那一次宿营，那一次宿营是发生在他们高中的操场。那他们那次搭帐篷，那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活动，就是有些时候小组上去表演，那表演完的有些人可以先回去帐篷休息，所以就导致他们的学生并没有全群体的控管，有一些学生可能会聚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学生可能会两三个聚在帐篷前面玩，或者是说聊天这样。那他说他当时有跟另外一个同学就是一起在那在帐篷附近聊天，几个同学啦。然后他说他同学突然之间就是抽搐了一下，然后不动。他说：“欸，你干嘛？你到底在干嘛？站在那边不动干嘛？”就是有点说你，欸，你为什么不动？就他同学立刻转身，然后突然一直跳，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这样子上下跳上下跳，然后身体是有点微微的抽搐，他一直喊着一个 burner burner burner， 就一直 bu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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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喊，他也不懂这到底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他同学一直喊着 burner 翻白眼，然后一直上下上下的跳，嘴巴是有一点点微笑这样子，他就实在受不了了，甩了他一个巴掌，他同学才恢复正常。那这两个是发生在他本人身上，关于迎新宿营或者说学校这种公民教育的事件上面。那接着他讲了下一个故事，是他们同学遇到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我曾经在某一个网站上面看过，但他跟我说那件事情他同学当时在马来西亚的网站上有发表过，所以这个同学遇到的事情在马来西亚的故事网站上大有不少人知道，有喜欢恐怖故事的马来西亚人可能都听过这一则故事。那我就再重复讲一次这则故事好了。他说那一个同学在读小学的时候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郊外，那他小学上课的时候非常无聊，他因为家里住的比较远，所以他很早就要出门准备。那他当时跟他一个小学最好的同学玩了一个非常好笑的游戏，他们居然会比赛谁比较早到学校，我觉得真的有病。我们一般都想要在家里睡久一点，然后可以越晚到学校越好，因为谁喜欢带学校。然后他说他当时跟他的同学就是玩这个游戏，会一起比赛谁先到学校。那他说他们也连续比了好几天好几个礼拜，就小时候这样小打小闹，也不会说输了要干嘛，赢了要干嘛，就只是会比赛，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午睡会一起在那边比赛，谁是打钟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的啊，就是很这样很无聊，不用在乎输赢，就是单纯好玩的这样小打小闹。那他说某一天发生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就再也没有玩这个游戏了。那一天他跟他同学一样比赛到学校，他说他非常开心，他第一个到。因为大部分时间他跟他同学玩这个游戏他都会输。那第一个到学校的概念是怎么样呢？天还没有亮啊，天还没有亮不是说全黑，而是说一点点的那种微微的光啊，就是你不用路灯你也看得到的这种情况。他说他第一个到，那没有任何的人在学校里面，就可能只有门口一个警卫，大家可能是从侧门这样慢慢慢慢慢慢晃进学校里面啊。他们会一起在一个约定的地点，就在学校的一个玄关的楼梯口坐在那边。那他们就坐在那个楼梯口，他就等他同学来，就像那种享受胜利的那种滋味啊。因为那个时候早上也没有到很热，所以就坐在那边非常的舒服，然后看着天空。那他就觉得奇怪，好像有一个人一直在看他的感觉，他就感觉同学可能来了，可他就左看右看都没有人。那接着就是他往学校门外面方向看过去，那因为马来西亚他们那个地方是非常的偏僻啊，只知道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车辆，就偶尔可能会有务农的那种老阿伯老阿妈会就这样经过，骑摩托车骑脚踏车这样子晃过去，最多就是这样子啊。到了上下学时间才会有一些家长开车骑车送小孩，或者小孩自己步行到这间学校，所以离他们的这个通勤时间还有相当的久。那他当下就是印象很深刻，他看见树林里面有一个女生对他招手，怎么故事全部都是女生在招手，怎么都没有男生在招手。 那就这个他远远的就看到长头发的一个身影啊，也有可能是我们既定印象看到长发就觉得是女生啊。我自己也是一个留长头发的人，但是我不是女生，就 我也不知道欸，大家可能既定印象的鬼故事都会觉得就是长头发一定是女生吧。那他当时他同学也是讲说他只觉得那个是女生啊，穿什么颜色衣服也忘了，总之就是一个浅色系的长袍，就是就传统电影里面那种女鬼的样子啦。那就这样低着头，然后好像有在用脸看他，可是很远看不清楚，那就是招手，而且是比较一个活泼的样子，哎、欸、过来过来过来这样子，用很激动的这种动作就叫他哎、欸、过来过来过来。他说他当时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那个女生吸引过，因为可能附近也很无聊，然后一个人在那边等也有点无聊，然后就突然有一个很有趣的人在那边就叫他过去，他就是好，那我就过去看看。那他就真的这样子拿起书包，然后慢慢走过去走过去走过去。那就这样一路，因为他离那个地方其实是有一小段距离的，他坐在学校的那个玄关往门外面看，看到了那一条路的对面有一个森林的那个女生，所以就是这里面可能有几十公尺的距离吧。那他只记得他走了一段时间，他越走越近，然后那个女生的轮廓也越来越明显，不是什么特别恐怖，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然后在树林里面白色长袍，不仅是白色就浅色，然后五官没有到很清楚，但就很确定是一个女孩子，一直就是很激动，就是快点过来过来这样子的感觉。那他说他就一路走走走走走，就是越来越接近那个女生，就是已经跨越了马路，走到了那个森林的那个门口，树林的那个入口，就是已经到了那个树林的入林口的前面哦，就是已经跨越了那个马路，准备要进去的时候，他突然被一声很大声的一个巨响惊醒，就是哎、欸，好几声的哎哎哎哎哎。那一个就是一个身体愣了一下，然后就是身体震动了一下吧，然后就是回头一看，就看到有一个老阿嬷骑着一台摩托车，就在他后面，就那个引擎声跟那个排气管的声音这样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的，然后那个阿嬷发出了两三声，哎，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小朋友？那个阿嬷就这样看着他，有点惊讶吗？就是啊，就他也这样眼神呆呆的看着他。然后那个阿嬷就说：“你在干什么啊？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回去家里面？还不快去上课？就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是有点在责骂他，就是说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么危险的地方？那很危险呢。假设我们骑车没有注意到，就撞到你了呢。”然后他才跟那个阿嬷说：“对不起，就是其实会注意。”然后他准备要走回去，想到哎，我要跟那个转头再看一下跟我打招呼的那个阿姨，就一个转头就不见了。那那个地方可能是一片森林吧，嗯，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人是鬼。总之，经过这件事情，他再也不敢跟他同学玩这个游戏了。啊，这是我那一位马来西亚侨生朋友提供的一个他朋友的真实案件。啊，最后一个比较短啊，他说最后一个是在麻坡，他们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叫麻坡，有一间学校闹鬼。啊，他说闹鬼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国家马来西亚曾经有被英国殖民统治过，所以有很多人是会讲英文的。啊，那间学校某一次在团体也是露营的时候，有一群学生在二楼的地方看到一群幽灵在走一个那种军队的那种步伐，在行军吧。那大家就这样看着看着，就是互看着，哎、欸，三小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结果那一群东西好像注意到他们在二楼看他，然后接着每一个人下一秒的记忆就是醒来了。但是每个人都被告知他们在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所有人都是翻着白眼，然后愣在原地，嘴巴一直说一些没有人听得懂的英文，很确定是英文，但是就是那个文法语句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英文句子，可能偶尔出现这个单字，偶尔出现另外一个单字，然后大家尝试要挪动他们的时候会挣扎，而且还会揍人，最后也不知道什么样子去改变的。那这个故事是算是一个都市传说，就是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闹鬼，也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不太正常，但是这个故事的真伪就不一定，只是说我这个同学跟我分享了以上这三个故事。哈，大家有没有记得我节目一开始说我前面两三集节目的某两三处地方出现怪声音？ 那我有询问过一些灵异啊，就是神学方面工作的朋友，他没有给我解答。那我现在有一个很酷的想法，就是你大家如果说提供我故事啊，我当然可以继续经营我的频道，把你的故事讲给大家听。那我也有持续的素材，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够平白无故的拿你们的故事。我觉得也许可以做一个结合，我可以找一些，如果你是有神秘学方面的工作的朋友啊，你可能我们就互相帮忙嘛。嗯，你投稿故事给我，我获得故事，我获得节目的素材，源源不绝的灵感。那我接下来节目会做的相对来说轻松很多，那我自己看故事有第一手的故事消息也比较看得开心。那你提供故事，你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如果你想要的话。那你可以获得什么？你可以获得一些解答，你可以获得一些别人给你的解惑，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这故事背后代表什么啊？也许你知道，你也可以听看不同版本的解惑。那至于是谁解惑，比方说我一开始说的那位准提佛母，或者是说如果你身边有任何，或者是你自己有从事可能塔罗牌啊，或者是说你自己有神秘学玄学这方面工作的人，你也可以联络我。那我也可以把我就当一个中间人，然后把这些故事提供给你啊，你可以稍微解惑，我就等于是中间这个平台。那你提供解答，他提供故事，我提供平台，那大家观众收听这个故事，我们就是一个互相帮忙的情况。那观众给我流量，观众给我反馈，观众给我收听数，甚至有些观众去买我业配厂商的产品，我们就这样互惠啊，厂商也有给我报酬。就是我们彼此可以互相帮助啊，提供故事的人也不会说单纯就只是说哎，故事拿来，也不是这个样子啊。我觉得这套模式有可能可以持续运行运作下去啊，尤其是这一次的故事有马来西亚的鬼故事啊，我看我的后台数据有非常多在海外生活的听众啊，也许大家也可以提供我一些海外的故事吧。上一集节目有跟大家说我可以做一些当兵的鬼故事，但是因为这一集我觉得这一些故事更酷，我想要先讲这一些故事。所以在这一集节目过后啊，你可以做的几件事情，在这个节目资讯栏下方，第一个是想窝 The Cave， 就是我的业配厂商，他们的床垫，他们的门市资讯，希望你们各位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啊，有购买的话跟我说，有购买的话附注一下你是博士的听众，这样子就是你赞助这个频道的一个方式啊，不用说什么买到很贵的床垫啊，也当然你想要有更好的睡眠，你可以买他们的床垫，那是他们的主力产品。但我讲的是说，我自己非常的喜欢他们的床包，那你可以去购买他们的床包，购买他们的枕头，有一些小确幸，一些简简单单的小钱就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高品质、高 CP 值的服务。因为毕竟是台湾的公司嘛，台湾的产品跟台湾的文化就是注重一个 CP 值。啊，第一个网址就是他们的官方网站的一些详细资讯，自己点进去看，自己去体验一下他们免费试躺的这些据点的产品。如果你刚好有换购枕头、换购床包，甚至是床垫的需求，点进去第一个资讯栏看看。第二个连结是我的赖群组，进我的赖群组算是一个交友联谊的，不是说跟我交友联谊，而是说跟我的这些听众啊，或者说跟我的其他粉丝，我们可以有一个联谊聊天的平台。那你会喜欢这个故事，你可能相对也喜欢我的一些价值观，我的看事情的方式啊，所以说你加入我的 LINE 的这一个粉丝群组，跟大家聊聊天，跟大家互动啊。如果你有任何鬼故事相关的东西，也可以在上面跟我聊天，跟提出你的问题，跟大家在上面互动啊。就是不一定是鬼故事，也可以是一个联谊吧，可以这样子讲，大家聊聊天嘛，不用压力这么大。那第三个连接是我的 Instagram 账号，虽然我之前有提供，不过我还是持续提供一下。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有任何的指教，想要私下跟我聊啊，就是去在我的 Instagram 跟我好好的联络，甚至是你要提供你的故事，或者是说你想要你是神秘学相关的工作的领域的伙伴，你想要跟我有一些交流，都可以从我的 Instagram 账号跟我互动。那我节目的所有最新资讯都会贴在我的 Instagram 账号里面。啊，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也希望你可以订阅一下我的 IG 账号，里面也不一定就是单纯是鬼故事，也有一些我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那不管你们什么原因听到了这个故事，然后听到这里把这一集听完，也许是喜欢我的声音，喜欢这种听一听想要睡觉的感觉，无所谓，就是毕竟是缘分。 啊，也有人可能不相信鬼神，可是会愿意听我的节目。啊，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啊，也不是说我们要信鬼信神，就只是说我们把这个缘分珍惜住，然后彼此收听也好，或者是说自己可以听完这些节目去跟别人聊这些事情也好，可能进而会导致你走向一个原本不会碰触到的世界吗？有可能这样子成为一个媒介，一个中介，可以帮助到你的人生。那就是希望大家一切顺利。这集节目录制的时候是元宵节，所以在这边祝大家元宵节快乐。那我们没什么意外的话，就是下礼拜三再见啊！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周末。好，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